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欢迎你跟弟兄姊妹每一次都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我们今天要开始查考创世纪，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六章。那么这一章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怎么样在另外一次的试验中失败了，那么也讲到这个撒来和亚伯拉罕的不信，以及以实玛利啊他的一个孩子的出生。那么在十五章那里呢，亚伯拉罕曾经有过一次灵性很高峰的经历。我们啊看了那个经历之后，我们都以为从此呢他在灵性上一定是步步高升了吧，是不是一定是不断的往前进。可是没想到到了这里，到了创世纪第十六章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在信心上确实软弱了，所以也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不完全呢。神迟迟没有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所以使亚伯拉罕就开始怀疑了，他就自己来处理有关神应许的这个事，借着一个神所不许可的行动想帮助神来实现应许。他这个做法叫人看出他信心上的软弱。那么他的表现呢，跟前面一章表现那可是啊，十六章的表现跟十五章的表现天渊之别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查考这章圣经啊，创世纪第十六章。首先第一节就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。撒来有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啊。那么以前我们讲过，亚伯拉罕在埃及得了两个使他后来很苦恼的东西，其中一样是财富，另外一样就是这位埃及的使女夏甲。你看刚才这个我们读的第一节的经文，把这个事情的原因先讲，接着呢第二节我们就看到撒来给他建议了，亚伯拉罕的妻子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。你看这个建议在当时呢，在现在我们觉得说这简直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可以这样，是吧？但在当时来说呢，这个建议很普遍，因为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呢，当丈夫的可以纳妾为丈夫生个孩子，这个做法在当时的法律呢，律法上是许可的，也是当时的风俗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虽然是律法的许可也是风俗，可不表示神许可这样的事，是吧？神绝不许可这样的事，是因为他们只是在这个加勒底的吾尔长大，当地人都是这样，所以他们想跟随这个加勒底吾尔的习俗。你在那生活，你就要按那里的习俗，那是神没有同意的。整件事在道德上啊，那么按以色列民族来说呢，在道德上并不是那么严重，问题是他们犯的罪啊，在神看来那是个罪。是什么罪呢？就是不信，信心软弱啊，用自己的办法。亚伯拉罕娶夏甲就是犯了这个不信的罪，还有更严重，就是因为这个事的背后存着他们的不信。那换句话说， 因为他们不信神，所以才按人的做法来娶了使女为妾，想从使女夏甲那里为亚伯拉罕生儿子。神认为这个就是罪，所以在这里不信是整个事情的根由，我们不能把本末倒置了。当时是撒来的建议，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叫亚伯拉罕跟使女同房，好让他得个儿子啊。看起来似乎亚伯拉罕把自己做一家之主的地位让给了撒来，而且撒来一讲他就听啊。我们继续看三到五节的经文，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故的发展。创世纪十六章三到五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，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，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。哎，第五节，撒来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使女夏甲成了亚伯拉罕的妾，那并不是按神的旨意去做，神并不能接纳从夏甲所生的孩子，因为那是个错误的做法，神根本就没有允许过这个事情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记载在圣经里，那是因为它是一件历史的事实，不是说记在圣经里我们就可以做。那么这个记在圣经的事儿呢，是我们要引为借鉴的，是不可以做的，那并不表示神许可的一件事啊。我们看到问题出现，就是夏甲开始小看撒来。因为夏甲为什么小看撒来啊？因为他觉得你是主母又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我虽然是妾，可是我能给他生孩子，我能够为亚伯拉罕生孩子，所以他就小看撒来。然后撒来才发现，哎，糟了，我做错事了。于是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因你受屈，虽然他受了委屈，神也不接纳这件事，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件很伤心的事嘛，是吧？可撒来说，是我因你受屈。他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仰赖神。当时亚伯拉罕年纪不小了，已经90岁，而撒来也80岁，相信他们认为这一大把年纪还生什么孩子啊？不可能嘛，是吧？我认为撒来当时心里盘算，认为很可能这是神要他这样做，他以为神容许他按照当时的习俗去行啊，就是纳妾。但是实际上呢，那跟神做事的方法是正好相反的。我们要记住啊，并不是因为这个被记录在圣经里的事，就是说记录圣经就是神许可，不是的。虽然圣经是神所默示，但是有些被记录下来的事却不是神所许可，这是作为一个教训告诉我们的。这件事就是其中的一件事。我们继续查考第六节啊，我们一块看第六节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啊。于是呢，撒来就苦待她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你看，不按神的旨意做，做神不悦纳的事情，事就来了。撒来跟夏甲就不和，亚伯拉罕怎么办呢？也没有求告神呢，是吧？听了撒来的话，继续用人的办法说，他反正比你小嘛，你爱怎么整就怎么整，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是吧？夏甲因为受到主母撒来的苦待就逃了，逃了出来，很可能啊，一出家呢，离家出走，很可能会饿死，会冻死，可能会丧掉性命，可能连孩子也不保，所以神的使者就接近他。那么有人说这个使者就是预表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因为 啊，那是他的一个特性，就是随时留意那些失丧的人，也随时的经常的寻找他们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创世纪十六章七到九节，十六章七到九节，我给你读一读经文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”夏甲说：“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”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回到你主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又说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”神的使者没有遇到夏甲以前，夏甲已经离家很远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就引用这个事儿作为比喻，他把意思解释出来，他说夏甲和他的后裔就是代表西乃山呢、啊。西乃山是什么？西乃山就是神向摩西颁布律法的地方，那是合法的地方，也是代表奴役的地方。好了，然后保罗讲到撒来，撒来是属于自由的，他才算真正是属亚伯拉罕的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嘛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都加入了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正如这个保罗所说的是贞洁的童女一样，有一天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。作为一个信徒，你当然不愿意在摩西律法下，是吧？你和我都不必要在摩西律法下，不然我们就像夏甲一样，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强调了。那么如果你是基督的心腹，你像撒来一样的自由，那么你就不会像夏甲那样把自己放在律法底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痛苦，撒来已经深受其苦，他还不止他一个人受苦啊，这个痛苦后来还落在亚伯拉罕身上呢。现在神的使者对夏甲谈到他所要生的孩子，而孩子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了。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十二节啊，这里经文记载并说：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我们要用几千年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事儿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今天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啊，过去无数的世纪，在过往的历史多个世纪，在中东沙漠地区那些阿拉伯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的表现也正像这节经文说的，像野驴一样。这些阿拉伯游牧民族也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这就正应验了神的预言了。现在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也都承认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如果推算他们自己族谱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提到以实玛利，然后也会提到亚伯拉罕。好了，我们接着看十三十四节啊，十三十四节圣经这样记载：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？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，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。那么我们看到神对夏甲蛮有恩典，因为呢并不是夏甲所犯的罪啊，所以神就很恩待夏甲，真是很恩待他。同时我也坚信那位神的使者，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他就是这样一位好牧人，常常的去怜惜那些失丧的人。那么夏甲对神有了新的认识呢，我们就知道他认识到神看顾他。 这个经历啊，对他来说是新的。也许夏甲过去呢，对神的认识很肤浅啊，所以现在他心里头深受感动，因为神呢的确是看顾他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呢，这好像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不过我们真的需要是停下来想一想啊，也许我们对神的认识比夏甲过去所认识的还更肤浅，所以我们都不认识神，我们不清楚神的作为。我认为既然是用尽了我们的永生的时间来认识神，都是很值得的事，因为呢，认识神可以使我们在永生的地位里头得到无比的光荣啊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啊，十五十六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，后来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十六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夏甲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拉罕86岁。那么结束这一章之前啊，这一章圣经之前，我们再把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扼要的重复啊。这个试验就是神向亚伯拉罕一共显现过7回，而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呢，他有几次失败的经验，不过也有成功的时候啊，也有成功的时候。在这里呢，我把神给亚伯拉罕7次的试验扼要的说明。哪7次呢？第一次就是神呼召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，就是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他要放弃他个人的理想和计划。那么当时亚伯拉罕呢，只遵从了神一部分的吩咐，他的信心虽然软弱，也不够完全，可他还是离开了本乡啊、本族啊、本地啊。结果他就在神的赐福之下平安到达迦南。那第二次的试验就是迦南地发生饥荒，亚伯拉罕呢看到迦南地饥荒，他就带着家人从迦南逃出来，去到埃及。在埃及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，他不但得到财富，也得到夏甲，可是呢，财富和夏甲都成了他的绊脚石。好，第三回的试验了，就是亚伯拉罕得到很多的财物，那的的确确啊是个考验啊。财物一向都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。老实说，我也希望神能够给我那种考验，不是说给我很多的钱财啊，而不是的，我希望神能够给我那种考验，使我受过那些考验之后能够成为精进啊。不过我知道神不会把太多的财富交托给我啊。实际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忘记神，那么他对他侄子罗德表现得很慷慨，很豪爽啊。但是也是这个财富呢，把他这个侄子啊，跟把这个叔叔跟侄子分开，然后神又再次向他显现。第四回啊，亚伯拉罕啊击败了东方的四王之后呢，他得了权柄，因为他成了一个征服者嘛，所以这也成为他的考验。然后呢，撒冷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，我相信这个使他有力量面对考验，所以他就拒绝接受任何的战利品。跟着呢，神就再向他显现鼓励他，就是第五回了。好，第五回我们看到神延迟，神没有立刻的让撒来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他们夫妻俩开始没有耐心了。另外呢，在撒来的这个鼓动下吧，亚伯拉罕没有按神的旨意，而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娶了夏甲这位使女为妾，结果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啊，这个家庭呢真是就很不安，到今天阿拉伯人仍然是危害以色列人，他们还继续这样做呢。所以我相信要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之间这种纠纷才能够终止啊。好，那么第六回呢，我们将会看到 神给亚伯拉罕的第六个考验，就是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事。亚伯拉罕以为说，两个城你都要毁，城里还有很多好人，还有很多义人呢，所以他就不断的求神说，你别这样吧，你求你给他们机会吧，你别杀他们吧。哎，从这个事上，亚伯拉罕发现审判全地的主所做的都是对的，对吧？神不会把义人和不义的人一块毁灭啊，是义人得称为义的就不被毁灭。好，第七回的试验就是献上以撒，也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记载的事。献以撒对他来说是个试炼。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事上表现出他对神的绝对完全的顺服。亚伯拉罕现在呢，来到神要他成为信心之父的地位上。那么这就是扼要的把神给亚伯拉罕的七回考验，我们简单的提一提。创世纪的十六章我们就查考到这呢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查考创世纪十七章。那么当然你对我上面讲的有什么疑问，希望来信一块探讨啊，你可以提出问题，我很愿意为你解答啊。只要按照我们电台的通讯处信封上写方位爱，就我的名字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十七章了。那么十七章啊，可以说是打开创世纪这本书的钥匙吧。有人认为它是整本圣经很重要的一章经文，这一章记载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而且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，神又向亚伯拉罕确定要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。那么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，包括两个主要的项目，就是关于他的后裔和一片土地。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神自己是一位全能的神，而且替他另取了一个名。那么过去我一直叫他亚伯拉罕，实际上是到了这才叫亚伯拉罕的，在这之前呢，他是叫亚伯兰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。虽然神曾经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但是以实玛利并不是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，所以这一章圣经呢就清楚地指出亚伯拉罕会另外有个儿子。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多少，已经99岁了，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，那么隔了14年才生以撒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记载了，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神以一个新的名字向亚伯拉罕启示全能的神。全能的神希伯来文就是伊勒沙代，全能的神。第二节啊，第二节提到约了，第二节说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约这个字在这一章里一共出现过13回啊，全章有27节经文，而在20节中约这个字竟然出现了13回，可见约是很重要的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这是神第五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。神不仅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还要和他立约，再次的证实要赐他一个儿子的应许。这个儿子并不是以实玛利，而是一个应许的儿子，这是神在向亚伯拉罕显现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由。我们从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谈到亚伯拉罕，在保罗书信啊，也就是罗马书4章19节，保罗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来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萨来生育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， 可是从这样不可能的境况生出了以撒。保罗在这里结束他这张圣经的时候，他把以撒从一个好像是在死的母腹中出生，而主耶稣基督从坟墓的复活来相比。那么在保罗书信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让他从死亡中得到生命。亚伯拉罕99岁，撒来多少岁啊？也89了。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，撒来是90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17章3、4、2节，我给你读出经文啊，如果你有圣经跟我一块读也行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那么我们看到你要做多国的父，这是多奇妙的事儿！4000多年啊，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有两个支系，就是以实玛利的支系和以撒的这个支系啊，都是族系了。他们的后裔有千千万万，那是多大的一个宗族啊！另外还有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，就是我们这里啊，因信基督得称为神的儿女啊。我们属灵的人在属灵上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4章16节称亚伯拉罕是我们是人的父。亚伯拉罕是在基督里所有信徒的父，也是以色列国的父，阿拉伯人的父。那么神的应许是实在的，他在2000多年前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，多国之父。我们看第五节啊，一块看一看第五节。第五节说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兰的意思是高天或者是高处之父，而亚伯拉罕呢就是众人之父了。那么我自己啊曾经啊这样的去看创世纪啊这一章，我就看到说是那天早上，我就想象到亚伯拉罕和撒来啊在帐篷外面工作的时候，沙漠里来了几个商人，他们向亚伯拉罕要水喝，那么亚伯拉罕就很诚恳的热情的招待他们，然后他们就自我介绍，其中一个商人叫阿拉，另外一个叫阿里巴巴，他们就问亚伯拉罕的名字，亚伯拉罕说我叫高富。那么他就再问你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亚伯拉罕说我们还没有孩子。于是两客人听了觉得好笑，过了一个晚上他们就继续上路了。后来又过了6个月，这两个商人呢又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帐篷，他们见到亚伯拉罕就向他打招呼说，高父你好啊。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不叫高父了，我叫众人之父了。两商人一听说，怎么了，你生了双胞胎？他说没有，我还没有小孩。两个客人觉得亚伯拉罕有意思，也荒谬啊，没小孩怎么是众人之父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想亚伯拉罕他有多大的信心呢？他就深信神的确使他成为多国之父。好了，因为节目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